伯父母、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晚安。感谢主，让我能够有机会再次来到诸位中间，跟大家一起借着圣经的话来分享。好，那么这一次这几天信息的总题目叫做“用我一生”。为什么会用这个题目呢？这是在我在念大学的时候读到的一本书，这本书英文的名字叫做《Take My Life》，是一位内地会的宣教士退休之后他所写的。那那本书对我有很深刻的影响。如果你要我举出三本影响我一生最重要的属灵的书籍，用我一生这本书可以列在那个里面。因为读了那样的一本书，让我更加明白成为基督徒，基督徒的人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今天晚上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敬拜，大家唱的最后一首诗歌也让我感触非常的这一个深刻。这首诗歌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应该是在1967年或者1968年的时候才从英文翻译成中文。那么翻译这一首诗歌的应该是在香港的这个正道出版社，那时候正道出版社的一个主要负责的同工是现在已经被主接去的滕进辉牧师。那么他们出了一套的这个一本一本的诗歌，叫做青年圣歌。如果记得不错的话，这首诗歌是在青年圣歌的第七册或者第八册编进去的。我为什么对这首诗歌印象那么深刻呢？因为那首诗歌出版，我们教会里面一些上高中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唱了之后觉得非常的喜欢，所以后来我那时候就提议我们好好练这首诗歌，练了一个混声四重唱，两位女生两位男生练好之后，我们准备在教会主日崇拜里面献诗。那么虽然明的理由是这样，私下我有一个 personal agenda，因为唱女低音的那一个女生呢是我喜欢的女生啊。可是上高中的时候你喜欢只能摆在心里，虽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但是呢上高中总是不好来表达，所以借着唱这首诗歌。刚刚大家唱这首诗歌，好像我还想起我们那时候念这首诗歌的那个情形啊。那个女孩子唱诗唱得非常非常的好，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女低音，虽然没有受过专业的这个训练。我们那时候这四个人，唱男高音的那位弟兄后来成为全职的传道人，我最后知道他的时候他是在香港担任牧师。唱女高音的那个女孩子，那么前一段时间十几年以前那搬到我所在的那个地方的附近，我们还见过面啊。那么唱女低音的那个女孩子，大家一定是特别感兴趣啊，到底是谁啊？不是现在这个师母啊，其实师母只有一个，现在过去将来都只有一个啊。那么我念大学的时候，我在台北念书，她在台南念书，我苦苦追求了她一年。那么后来他写一封信告诉我说，他觉得我现在还小，不能够接受这个普通友情以外的东西啊，所以呢这就断了我所有的这个念头啊。那么前几年，不是前几个礼拜，还听到他的这一个消息。那么很多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我为什么提这首诗歌呢？这首诗歌四节的歌词我曾经全部都会背，现在已经背不起来，但是如果你想一想，这首诗歌其实里面意思非常的丰富。好，世上一切的美好当中你最美好，你是全能主，生命之道，从亘古到永远配得荣耀赞美，我奇妙奇妙的恩主。我们所信的这一位主真的是奇妙的恩主， My wonderful Lord，这是英文的这个歌词。所以他配得我们一切的赞美，他值得我们用我们的一生来服侍他，他值得用我一生。好，那么我今天所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是根据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四节到第十一节。好，那么题目是截然不同的人生。好，明天我再讲卓越的人生。好，请看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四节到第十一节。 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四节到第十一节，我希望我们都有圣经可以打开来看。我也知道现在很多人呢已经不太带圣经，但是呢希望你最少有这个智慧型手机上面可以找到圣经。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四节到第十一节，找到之后请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预备，请。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一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在这段圣经里面有几个关键字，头一个让我们遇到的关键字就是第七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在保罗这一生当中有一个指示，在指示之前他不认识基督，他觉得他在一生当中有许多值得他骄傲的地方，可是在这指示之后他认识了基督，他可以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由这个指示开始，让我们看到另外三个关键的字眼，就是有益的、有损的。这个有益跟有损是价值的一个衡量，可是这个价值的衡量不是一个客观的衡量，而是一个主观的衡量。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怎么样当作有损的。有益或者有损就看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价值观决定世界上的事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追求所努力的这一切到底是有益还是有损。如果我们再继续看下去的话，你就会发现说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也有一个很强烈的这个对比。在第七节之前，第四节到第七节，保罗讲到他在世界上的这个成就，有先天的这些优势，也有后天的成就，他用了许多的我在这个里面。在第七节之后，你会发现在这个保罗的这个人生只是我先前以为以我有利的，在这个指示这件划时代的事情，他信主之后他的人生观有一个彻底的改变。从第七节开始，基督这个字就一再的出现，第七节说因着基督，第八节说认识基督，第八节最后面又说得着基督，第九节说信基督，第十节说认识基督。第七节之前保罗的人生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第七节之后保罗的人生就变成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人生。所以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基督徒的人生观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人生观，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我们人生是完完全全的不一样。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件事，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另外一个翻译可以翻译成说，这就是你们真实而属灵的敬拜。在这段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其实就应该是一个奉献的人生。这样一个奉献的人生最基本的动力是被基督的爱所激励。亲爱弟兄姐妹，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如果我们基督徒的人生不是被爱所激励，那就是一个非常艰苦的人生。如果我今天晚上讲的，明天晚上讲的，还有明天早上跟同工们分享的，跟礼拜天主日崇拜分享的信息，如果不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如果我们不认识基督的爱，那是极为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难怪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保罗在这边可以这样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所以请记得今天晚上还有在这个周末跟大家分享的许多的信息，不是律法，不是基督徒该怎么生活，而是在基督的爱的激励的底下，我们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反应。如果我们只可以跟神做一个祷告，我盼望那个祷告就是说，让我们能够更多认识你的爱，唯有神的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盼望这是我们心中对神一个更深刻的祷告，因为这是我们基督徒人生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动力。当说我们要把身体奉献当作活祭是圣洁的，这句话也很清楚地提醒我们一样事，就是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面的生活，如果我这个人已经奉献给神，是分别出来为神而活，为神所用，我们在世界上所做的任何的事情就没有圣跟俗的分别。我们有的时候在世上生活遇到的一个困难，就是好像我们常常觉得为教会所做的事情是圣的事情，那么在世界上面生活所过的生活是一个俗的生活。一个礼拜里面，礼拜一到礼拜五上班时间是俗的，礼拜五晚上来参加聚会是圣的，礼拜天参加主日崇拜是圣的。但是如果我这个人已经分别为圣归给神，我所做的任何的事情都是圣的，都是为神而做，没有圣跟俗的差别。我在教会是长老，这是神圣的事。我在家里面，对于我的妻子，对于师母来讲，我是一个丈夫，这也是神圣的事。对于我的儿女来讲，我是一个父亲，这也是神圣的事。在公司，以前我在贝尔实验室上班，同样这也是神圣的事情。所有所做的一切事都是为神而做，都是为着荣耀神，所以圣经上会说，这就是真实而属灵的敬拜。敬拜不是只是发生在礼拜天的早上，敬拜不是只是发生在礼拜五的晚上，敬拜是我们整个的人生，因为整个的人生就是为主而活，就是为着要荣耀神。好，我盼望一开始讲这个呢，作为一个开场白。另外一样事情我必须要很快的提一下，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人生已经是一个奉献的一个人生的话，我们一定要记住一样重要的事，特别对于在北美生活的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在世界上我们所拥有一切的东西，我们只有使用权，我们没有所有权。因为我这个人都已经奉献给神，我这个人都是神的，我所有的这些东西不过都是上帝托我管理的，我只有使用权，我没有所有权。好，我们认识这一个事实，我们会成为在这个世界上最自由的一个人。那么我不晓得大家知道不知道10月31号是什么日子啊？十月的最后一天是什么日子？啊，千万不要告诉我那是 Halloween 啊！十月的最后一天，大家知道不知道？1517年的10月31号发生什么事？ 1517年的10月31号，就是马丁路德在威登堡的那个大教堂的门上挂了这个挂出95条论证。所以10月31号在德国很多的州是一个国定假日，叫做宗教改革日 Reformation Day。 那么今年的10月31号是宗教改革499年，明年的10月31号就是什么，就是500年，所以那是一个大的日子。我今年年初到威登堡去呢，那个大教堂正在整修，那么广场也在整修，广场呢有一个 countdown clock， 你去看一下的话呢，他就告诉你说离2017年的10月31号还有多少天、多少小时、多少分、多少秒，然后希望大家到时候能够来参与。我为什么听马丁路德呢？因为马丁路德讲过一句很深刻的话，他说我们人的悔改归正有三种， conversion of the heart, conversion of the mind, conversion of the purse。 好，就是我们的心的悔改归正，我们的思想的悔改归正，然后我们的什么悔改归正，我们的钱包的悔改归正。好，为什么要提钱包的悔改归正呢？那这就是说我这个钱包里面有一点点钱，我太太常常怕我钱不够用，今天出门又塞给我40块美金，我从来不晓得我钱包里面有多少钱，她也不太检查我钱包里有多少钱，但是她觉得我大概钱会不够用了，就把这个钱呢塞给我。这个钱呢我只有怎么样使用权，我没有所有权，我怎么用呢？有时候要跟他交代一下，这个并不是我的钱，严格上讲这个钱是谁的钱？是上帝的钱，托我暂时管理。因为如果我这个人已经完全奉献归给神，所有我所拥有的一切不过是神托我暂时管理而已。我需要讲这个呢，作为我们今天跟明天信息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引言。好，我们这个人是已经奉献给神的人，我们所做的事情没有圣跟俗的分别，所做的一切事都是为神而做，都是为着要荣耀神，因此我们整个的人生就是一个真实而属灵的敬拜。实际的应用是什么呢？实际的应用就是 conversion of the heart, conversion of the mind, conversion of the purse。 好，一个人到底是怎么样的爱神，到底是不是完全奉献，那就看说我们是不是真的分得清什么是使用权，什么是所有权。我们没有任何的所有权，我们只有使用权。那我们现在要回到腓立比书第三章的第四节到第十一节，这是保罗个人的见证，也是他个人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告白。从这几段圣经里面，我用剩下的40分钟的时间，从三方面跟大家一起分享。首先我们看见第四节到第七节是保罗人生价值的一个重估，在那里的关键字就是第七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有益跟有损是他整个人生价值的重估。其次我们要看到就是保罗人生价值的更新，在第四章的第七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第八节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这个我们中文圣经翻成第七节的当作跟第八节的当作呢，我们因为中文圣经没有时态，所以都只能翻成当作。但是如果看希腊文的原文的话呢，第七节的当作呢用的是完成式，而第八节的当作呢用的是现在式。所有的现在式就是表示说现在进行式，现在继续发生。所以当保罗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他的人生价值有一个彻底的这个重估。可是在保罗基督徒的人生当中，他的人生一直不断的来做价值的衡量，做价值的更新。所以在这个价值的衡量跟价值的更新里面， 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些一次比一次强烈的字，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所以原来是一些事有益，现在当作有损。现在保罗怎么说呢？他将万事当作有损，然后最后他怎么说呢？不但如此，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那么最后一个万事呢，是一个更强烈的一个讲法。前面的万事没有定冠词，后面那个万事呢有一个定冠词。如果我们要把原来的文本的意思翻译出来的话，可以说呢，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万事，看作粪土，是我们中文圣经这个文雅的翻译的方法。原文呢是什么呢？原文是只有粪没有土，看作粪，甚至不是看作粪，是看作不如粪。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见保罗他人生价值不断更新的结果，不单单是一些事情他把他的价值观念反转，甚至所有的事情把他价值观念反转，不单单是当作有损的，甚至是把万万事当作不如粪。这是第二点我跟大家分享的，我们人生的价值要不断的更新。最后一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保罗在这里提到他人生的最高的目标跟追求。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使我认识基督，如果我们看英文圣经的翻译可能更加准确一点， I want to know Jesus， 我要认识基督。所以我们想从这三方面来看保罗的人生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人生。首先我们看见保罗他人生价值的重估，在第三章的第四节到第六节是保罗以前的夸口，在这里提到七样事情，有四样是他先天的优势。他说，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简单讲，他作为一个犹太教徒来说，他不是半路出家，他是第八天就照着犹太教的规矩受割礼。他是便雅悯族，他是以色列人。便雅悯族在保罗的那个时代许多是住在耶路撒冷的附近，因为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之后，这个耶路撒冷就是耶布斯那个地方呢，就是属于便雅悯支派。那么被掳归回之后，许多便雅悯支派的人继续住在耶路撒冷，所以在耶路撒冷这是一个有名望的支派。保罗又说他是以色列族的人，表示说他是跟神立约的百姓。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意思就是说他不单单血统上是希伯来人，而且他在文化上也是受的最严谨的希伯来的文化。所以从这上面方面，从这个方面来看，有四项是保罗怎么样呢？是保罗先天的优势。好，那么如果我们用比较俗气的话讲呢，保罗就是富二代、红二代、官二代啊，看你怎么样讲他都行。他有许多先天的优势。那么后面三样呢，是保罗提到他后天的努力所得到的结果。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是就律法上说呢，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法利赛人在四福音里面，那么我们得到的一些都是负面的印象，因为耶稣责备他们假冒伪善。在保罗在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是一批极为敬虔守律法的人。法利赛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如何分别出来呢？他们热心的要守神的律法，他们认为若是整个以色列民族好好的守上帝的律法，神的国度就会快快降临。他们为着要守全上帝的律法，不单单守这个笔写下来的律法，就是所谓的 Torah 摩西五经上面所规定的这些律法，他们也 守遗传的这些律法，这些遗传的律法甚至要求的比这个摩西五经上面的 Torah 更加的严格，好像在律法外面再围上一个篱笆，你如果这个篱笆外面的东西你都守住了，那里面的东西当然就守住了。所以这是一批对律法非常热心的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逼迫教会当然是负面的事情，可是热心却是一个正面的一个字眼。这个只是用来形容在这个旧约圣经里面，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有一些以色列人那么跟外邦女子行了奸淫的事，有一个人叫做腓尼哈，他就大发热心，他就除灭这些犯奸淫的这些以色列人。所以热心是一个正面的字，只是保罗在信主之前把热心用错了地方。就律法上的一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如果从这几个角度来看，这是保罗信主之前他觉得可以自豪的地方，可以夸口的地方。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要问大家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成为我们的自我肯定？在保罗没有信主之前，他的自我肯定就是他先天的优势，他的自我肯定就是他后天的成就。我想问我们中间所有的弟兄姐妹，请问什么是我们的自我肯定？什么是事情，什么样的一些事物使我知道我这个人是有价值的？那么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很大的一个悲剧，就是虽然我们信主，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还是常常把自我肯定放在一些世界上的人所追求的这些事情上。并不是那些事情的本身有什么不对，只是有的时候我们为着追求那些事情，我们牺牲了在主的里面更重要的一些事。圣跟俗本身应该没有差别，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神而做，但有的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这个人是属神的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神而做。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我们就要问说，真正肯定我们的其实不是世人的成就，其实不是世人以为的成就，真正肯定我们的是我们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是不是能够完完全全的讨神的这一个喜欢。好，那么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原理，叫做这个彼得原理，这是好多年之前当我还在读管理的时候读到的这个原理。这个彼得原理是怎么一回事呢？他说你如果看美国的大公司，那么我一辈子呢在 Bell Lab 后来在 AT&T 工作哈，那我觉得呢，我看我公司里面的这些事情呢，好像真的符合彼得原理。什么叫彼得原理呢？就是说你看大公司的人，什么人得到升迁呢？就是他在某一个位置上做得好，他就被升上一级，升上一级之后如果再做得好呢，他就再升上一级。升到什么时候升不上去了升到什么时候升不上去了升到做得不太好的时候他就升不上去了这个就叫做彼得原理所以换的这个彼得原理又是说，你看美国的大公司大部分做 manager 的人呢都不太高兴，都做得怎么样，都做得不怎么样，因为如果做得好的话呢，就升上去了，升到他做得不怎么好为止，这就叫做彼得原理那么我在贝尔实验室服务呢，那我就看得很清楚许多我的同事做 MTS 的时候做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他就当了 supervisor， 当了 supervisor 呢，哎呀，那不单单他自己做得辛苦，底下帮他做事的人也辛苦，所以呢，他就一辈子呢当 supervisor有的人当 supervisor 做得不错呢，三年又升成 department head 当了 department head 之后呢，所有他底下的 supervisor 都辛苦，他自己也辛苦，所以他就一辈子呢当 department head 直到退休所以这个呢就叫做彼得原理。为什么讲这一些？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讲这些的目的就是说，到底我们的人生的追求，到底我们的人生的认同什么 使我们觉得自己有价值？什么使我们觉得自己有价值？我们的 identity 是什么？那么我当然在公司做事的时候要尽心来做，但是我们要提防一个陷阱，那个陷阱呢，就是把我们一些外在的成就成为对于我们的自我们的肯定，用开什么车子，用买什么房子，用送几个小孩去 Ivy League， 几个小孩当医生，几个小孩当律师，成为我们自我的肯定。其实真正肯定我们的是我们这个人，我们的一生是不是为主而活，在神的眼中有价值。弟兄姐妹，我想问，就是说什么是我们的夸口？你知道我在若歌教会很多年，我讲若歌的事情应该没有关系。在若歌教会我最难过的一天，一年里面最难过的一天是哪一天？大家知道不知道？三月的最后一天。为什么三月的最后一天我最难过？我们中间有小孩，你告诉我，不是我们中间有小孩，我们中间有小孩，你在要申请大学或者已经建了大学，请问三月的最后一天是什么日子？啊？是孩子们都知道他们进哪一个大学的日子，对不对？那我们都晓得，如果被某一个大学录取，你会收到一个什么样的信封？收到一个大大的信封，那么如果那个大学没有收你，你会收到一个什么样的信封？一个薄薄的信封。所以那一天孩子就很紧张，一打开信箱，哇，好几个大信封，很高兴。一打开信箱，那通通都是薄薄的信封，那就只好进来怎么样呢？抱着妈妈抱头痛哭，对不对？那么我为什么会难过呢？因为那个时候我在教会里面听到的都是说，哎呀，某某人的小孩多了不起，某某人的小孩多了不起，去了什么学校，去了什么学校，大家就喜欢比来比去。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什么成为我们的肯定呢？做父母亲的人，我们是不是只是关心孩子去念所谓有名的最好的学校，花好几万美金的这个钱，那么呢，虽然很辛苦，但是拼命的栽培孩子，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说，孩子的灵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18岁以前他在家里，你有没有把他造就成一个敬虔的人，将来一辈子爱主？这个才是他最重要的一个肯定。我今天如果要讲这个的话，讲到10点钟都讲不完。但是我就在问说，什么是我们的肯定？我们中间有的人信主很久，有的人刚刚信主，我要问的就是什么是我们的肯定。那么在这里保罗说，只是我先前以为怎么样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怎么样呢？当作有损的。我要问的就是说，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没有一个只是？这个只是之前呢，许多我们追求的事情，我们以为是有益的事情，可是在指示之后，我们的价值观有的一个彻底的改变跟更新。我不晓得当你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这一句话很有意思？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无益的。保罗有没有这样讲？保罗有没有这样讲？没有。我们一般人可能会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无益的。可是保罗怎么说？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它价值会有这么强烈的反转呢？那如果我们看原文的话，意思似乎更加的强烈。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用的是一个复数的一个形容词，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用的是一个单数的形容词。好像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幅图画，就是好像是一个保罗的一个记录，他有益的事情他一条一条的这个记下来，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然后这个有益的后面画一个叉，是当作有损的。不是的， 保罗不是这样子做，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许许多多的事情，现在他全部夯不啷当在一起画一个大叉。这个就是英国的一个新约圣经学者叫做 Lightfoot 对于这句话的解释，他说画一个大叉通通都当作有损的。那么当保罗信主之后，他的人生观有一个彻底的改变，他对于一些事情的衡量有了一个彻底的一个改变，原来一些以为有益的事情，现在因着认识基督的缘故都当作有损了。我一直在想说，我能不能想出一个例子来试着解释这件事情呢？那么我想出一个例子，是我们教会的一个长老所做的这个见证，听说你们也请过他，不知道他在你们这里讲过没有，如果讲过的话就再听一次。好，那么跟这个呢情境不是完全一样，但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什么叫做有益跟咬损。这个长老告诉我们说，他从前在查经班里面服侍，他是学校的一个老师，那么所以就参加查经班，那么有许多的学生呢就定期的来聚会。他那时候有一辆老爷车，好，就是我们现在说，就是我们一般说叫做 station wagon， 这样子的车好像现在已经没有了，对不对？只剩下 minivan 啊。他那个 station wagon 呢是非常大，有三排座位，里面可以坐九个人，车顶上呢有行李架，还可以怎么样呢？还可以装一些东西。所以那个 station wagon 呢非常非常的老啊。那么你坐在车上呢，往前看的时候看到路，你低头一看呢也看到路。啊，因为这个车底呢，有的地方已经锈穿了啊。那么有的门呢是打不开的啊，所以你要进到那个座位去，只能从旁边的一个门进。这个车子呢是身经百战，千疮百孔啊。那么，可是这个车子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好处？啊，搬家最好。所以在查经班里面，只要有人搬家，都去借那辆车。那么学生住的宿舍很挤，开那辆车在很挤的地方被别人东撞一下西撞一下也不心疼，反正就是个 junk， 对不对？啊，所以那辆车非常非常的好用。那么所以呢，我们这位弟兄他有这辆车，那么虽然是个老爷车，却帮了许许多多的人的忙，几乎每一次学生搬家都是借他那辆车搬家，所以那是查经班里面大家用的最多最喜欢的一辆车。后来他终于把那辆车给淘汰了，然后买了一辆同一个型号的一个新车，那么高高兴兴的开着新车回家。那么新车停到家门口，然后打开门的时候就听到电话在响，他心里面有一个不祥的预感，这个电话是干嘛的？该不会是借车搬家吧？那么果然电话里面就是一个姐妹说，某某人今天下午搬家，借你的车子好不好？什么时候来拿钥匙？啊，那么他犹豫了几秒钟，最后说没有问题，几点钟来，钥匙准备好。啊，结果呢，果然下午那一对夫妇就来了，他们拿了钥匙，一看是一个全新的车子，吓了一跳。那个姐妹就说，你是个全新的车子，我不能够借去搬家，怎么新车能够拿去搬家呢？这个弟兄说，不就是一辆车子吗？拿去用没有关系。我记得隔了好多年之后，我听这个姐妹做见证，当她开着这辆车子去搬家的时候呢，这个车子上的里程表还是个位数，还是一个个位数。这个呢跟我刚刚所说的有益跟有损有一点点关系。请问新车是有益的还是有损的？新车是有益的还是有损的？啊，看你怎么看这个新车。如果你有旧车的时候很慷慨，你有了新车就失去了你的慷慨，就很舍不得，请问这个新车是有益的还是有损的？就变成有损的，看我们的价值观如何。我希望大家不要听错哈，那么等一下出去看谁的车子是新车，就打电话借他的车子搬家。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哈，没有害人的意思哈。但是我所提的呢，益跟损就在于我们价值观念的
这一个衡量，在于我们价值观念的衡量。所以当我们的价值观有一个彻底的改变之后，那是一个360度的转变。我们如何能够这么看得开？为什么这位弟兄为什么能够那么看得开，甚至新车都能够借人去搬家？记得我刚刚一开始所讲的，世界上所有的东西我们只有什么权？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严格上讲，那个车子是谁的？那个车子是谁的？那个车子是上帝托我暂时管理的。我希望这样讲，讲得不过分哈。严格上讲，那辆车子是上帝暂时托我管理的，所以我为着上帝的缘故用这个车子。平常我可以用，弟兄姐妹有需要，我也很大方的借给他们使用。我盼望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不要变成太陌生的一件事啊！我有一个女儿已经出嫁，女儿女婿呢收入都不多，但是他们所处的那个韩国人的教会真的让我体会到这一点啊！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起全家团圆要到 Yosemite 去玩，我就特别跟我女婿说要不要我租一辆车，他说爸爸你别担心，你别担心，到时候一定有车子。就到时候果然有一辆车子，是什么车子呢？是一辆很新的这个 minivan。 我说哪来的？他说跟朋友借的。哎呀，我说人家有个新车舍得借给你吗？他听了好像觉得我有点大惊小怪，他说我们这里的人都是这样，哎，我们这里的人都是这样，哎，一个人买了一辆新车等于所有的人通通都有一辆新车。好，我希望这样讲不过分。好，为什么呢？我知道在那个教会里面他们真的实行我们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好，我们真的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那是我所见到的一个最像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教会，就是信的人都是同在一处。下一句话是什么？凡物公用。好，我们解经上当然不能够把这个事情作为在教会里面的一个通则，但是却是一个可能的一个榜样。所以你如果看那个教会的这个网站的话，他们教会的这个宗旨就是 establish an act to church in every college town in US。 他们要在美国的每一个大学城来建立一个像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教会。也许他们的做法有一点点过头啊，那有时候我也有点舍不得，我的女儿把我们家最好的两个行李箱呢给拿去用了，我说借给你的，她说好，结果想不到借去以后没多久就通通借给别人了，对不对啊？有时候我也说哎呦呦，这么新的东西你这样东借西借，东摔西摔，对不对？但是他在那样子的一个文化的里面，他们知道这是使用权不是所有权。好，这就是我们人生价值的一个重估。也许是一些很高的道理，但是却是在一些很实际的事情上要能够落实出来。那么人生价值的更新，人生价值要不断的更新。什么叫做人生价值不断的更新呢？那么在这里就是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一位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什么呢？我也将万事都当作有损的，因为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那又是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人生的价值要不断的这一个更新。为何能够不断的更新呢？因为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世界上任何的事情常常会带着很大的吸引力，不小心的话呢，就在我们心中代替了基督的这个位置。什么叫做偶像？偶像就是任何在我们心中与神增进的事情。什么叫做偶像？就是任何在我们心中使我们对神的专一，使我们对神的奉献，使我们对神的爱减少的事情，那些就是我们的偶像。所以我很喜欢以前的 一首诗歌，我念大学的时候所学会的。好，那么这首诗歌我猜呢可能是倪柝声写的，上面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什么能够使得世界上的偶像失去他那美丽的模样，并不是失望灰心和劝勉，乃是怎么样呢，乃是无价之宝的一线。亲爱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真的认识到说，能够认识神，能够成为基督的门徒是怎么样呢，是我们一生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是一件最宝贵的这个事情。我们刚刚所唱的最后的那样的一首诗歌，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比你更宝贵，你是全能主，你是生命之道，从亘古到永远你配得我们所有的赞美。当我们这样唱的时候，我们是真的心里面能够很诚实的这样讲吗？所有或多或少通通甘愿献给主，诗歌的第三节这样子说。所以我们人生的价值要不断的更新，而这种更新呢是要付代价的。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丢弃这个字呢在原文用的是什么呢，在原文用的是一个被动语态，意思就是说保罗的这个丢弃万事有一部分是他自己主动所做的，有一部分呢可能是迫于环境迫于现实他不得不做的这一个选择。所以当我们人生价值在更新的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就是要付代价，但是所有付上的这一些代价，有的时候神把一些我们所有的东西除去，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让我们发现我没有了这一个，但是还有一个我有，是什么，就是有耶稣基督，为要得着基督。我很喜欢 A.B. Simpson 写的一首诗歌，这首诗歌的这个英文的名字就叫做 Himself， 中文圣经的翻译就翻成他自己。这个歌词我没有办法全部记下来，但其中有几句大概是这样，他说前我要得感觉，今要主的言语，前我要得恩赐，今要赐恩主，前我要得医治，今要主自己。好，所以我盼望今天晚上当我们参加这个聚会，当我们回去，我们自己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或者我们自己在神面前该有一个祷告，那就是我们人生的价值是不是需要一直的被神来更新。到了一个地步之后，我们认为世界上最宝贵的就是认识耶稣，所有任何妨碍我们更认识耶稣的事情，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可以放下来，甚至可以舍弃。我想起好多年之前我听一个弟兄的见证，那个时候我去这个洛杉矶参加一个特别的聚会，那么有一个以前在若哥的弟兄，他接待我住他家，可是他不参加那个聚会，那么可是洛杉矶很大嘛，参加那个聚会呢这个来回路程远，他也没有时间送我去接我，他就找了一个他认识的弟兄呢，每天早上来接我，然后晚上聚会完之后呢又送我回到我所住的那个弟兄家。那是一个礼拜的一个聚会，礼拜一到礼拜五。那么我跟那个弟兄虽然以前从来不认识，可是呢因为参加那个聚会，每天在车上这个去回来一个多小时，加起来都有一个多小时的这个时间，所以慢慢就谈了很多话。然后聚会的时候呢我们两个也坐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两个也一起出去找附近的餐馆吃饭，所以自然而然从生就慢慢变得熟。变得熟之后，我特别就记得礼拜五回来的路上，这个弟兄啊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栾弟兄啊，我心里面很苦，能不能跟你谈一谈。我说可以啊，讲一讲。他说苦什么事呢， 他说我跟我的兄弟姐妹通通都是从信主的家庭长大，可是我觉得呢，我比我的这些兄弟们呢、都要爱主，他们现在呢不过是一些挂名的这个基督徒，有的人呢就是礼拜天偶尔去做做礼拜，有的人呢一年只去两次，就是复活节去跟圣诞节去，只有我呢我觉得我信得最认真，可是呢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苦闷。我说什么样的苦闷呢？他说虽然我觉得在我的这些兄弟当中呢我是最认真最爱主的一个，可是呢我的这些不怎么爱主不怎么认真的这些人挂名的基督徒的这些弟兄啊，他做生意呢都做得红红火火的，都做得比我好，只有我做生意呢做这个也不行做那个也不行，到现在呢我真的是郁闷的不得了。然后他又说呢，我其实一直觉得神呼召我要呼召我出来做一个宣教士，不是在美国，是到一个很偏远的地方去做宣教士，可是我心里面呢就是怎么样呢，就是放不下这一口气就是吞不下这一口气。所以他说最近这几天呢我在做一个祷告他说你说这个祷告神会不会听，我说你说出来看看你做的是什么祷告。他说我跟神祷告说，神啊求你让我发一次那么我发一次之后呢我就立刻把生意给收掉，然后呢就准备呢投身呢做海外的宣教士说你让我发一次就好，只要一次就行，还不需要大发小发一次就行他说你看这个祷告神会不会听那我那时候真的不晓得怎么样的回答他你想这个祷告神会不会听那么我那时候心里面是很为他也觉得着急但是呢他那么样子的把这件事情抓得这么紧那我真的不晓得到底他最后怎么样。隔了好多年之后，有人介绍一对在泰国的宣教士到我们教会来做见证那我看那个宣教士的那个弟兄跟那个姐妹我觉得很面熟在哪里见过，我再一看他的名字，哎呀不得了，这不就是那想要发一次的弟兄吗那么我再看他后来呢他就做见证，他的见证非常非常的感动人。那么他们其实做宣教士也很不容易，他们的经费很有限，可是那个姐妹呢非常非常手艺好，所以他们在泰国北面他们租了一个地方那个姐妹呢就开了一个饭店，平常呢就靠着她这个做饭的这个手艺呢能够挣一些钱，也支持他们的事工。他们很早就打烊，然后饭店就变成什么，就变成聚会的这个地方我们听她的见证我们非常受感动，见证完之后我很想上去问她说弟兄发过了没但是我想我也不用问，因为我看她做宣教士就是现身出来的时间离他跟我说想要发一次的时间呢并没有离得特别久，大概就是半年到一年左右你想想看，如果他的价值观一直不更新，一直想要发一次的话，他可能就很难出来我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经历过这件事情，但是我想要问的就是说，我们心里面有没有一个结，我们心里面有没有一些东西好像让我们想起来就不舒服，好像让我们想起来呢就不痛快，我们愿不愿意把那件事情呢都交在神的手中，让神来更新我们。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心里面真的感觉到说我们的人生价值要不断的被主来更新，更新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更新到说我们甚至会变成被别人不了解我自己想我自己想保罗的一个经验当他在菲斯都大人面前在那里辩论的时候，那么然后呢菲斯都还有亚基帕在一起在那边等于是审问这个保罗我们中国有说三堂会审，在那里是两堂会审在审论保罗的时候呢，保罗就讲出他怎么样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他怎么样成为基督徒，他怎么样献身传道， 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呢，菲斯都就忍不住了。菲斯都怎么说呢？他大声说，保罗啊，你癫狂了，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怎么样？反叫你癫狂了。我每一次看这个，我心里面就有很深的一些感触。亲爱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因为信仰的缘故，因为价值观被不信主的人所不明白的缘故，认为我们怎么样？认为我们癫狂，认为我们傻。我每一次读到这段圣经，我心里就会跟主说，主啊，如果我没有因为认识你，没有因为信你的缘故，做一些事情或者不做一些事情，被别人认为是傻事，我这辈子就白活，我基督徒就白做。我并不是说基督徒越傻就越属灵，我没有这样讲，我只是说因为我们的价值观跟世界上的人的价值观是完全不一样的，是格格不入的，有的时候我们做的事情世界上的人不能了解。我以前在 AT&T 上班的时候，假虽然到后来已经一年有四个礼拜的假，可是那个时候许多我的这个假通通都是用在这个服事上啊，去国内培训，去欧洲，去什么地方带领聚会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工作很忙，那么然后呢跟我的老板呢要求要有一个礼拜的假，老板说没有问题， you deserve it 啊，那我就说好，然后呢后来呢然后我就去了。那其实那个礼拜的假我是去德国的纽伦堡带领一个福音营啊，然后呢我回来之后，我的老板是一个从欧洲来的犹太人啊，他就问我说 ：“Daniel， 你这个一个礼拜的假回来，你去哪边度假了？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告诉我啊？”那我就告诉他说：“我去了纽伦堡。”他说：“哎呀，那是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你有没有去这里？你有没有去那里？”我就告诉他说：“我什么地方都没有去啊，我就是坐飞机到了纽伦堡，有人在机场接我，送我到了那个聚会的场地。聚会完了之后呢，又立刻送我到机场。”所以我看到的呢只是机场到那个聚会的场地，在一个 Youth Hotel， 然后 Youth Hotel 到机场，我看到的只是这一个。我的那个老板听了之后就一直摇头说 Oh Daniel、啊、他没有讲出来的话就说 You stupid， 对不对？好、啊，怎么到了一趟德国什么地方，就是只是从机场到一个 Youth Hotel， 再从 Youth Hotel 到机场、啊、我们做的有一些事情，一些不认识主的人，他们不能够明白，由他们不明白。我们认识神，我们所看重的不是这个在世界上能够给我们什么样的东西，而是什么在永恒里有价值。我明天晚上会再多花一点讲这件事情。从前在若歌教会有一个在马来西亚来的一个华裔的一个医生，叫 Peter Ho。那么他算是影响我很深的一个人，他医术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呢他对于自己也很有自信啊。常常有时候我们交通，他就会说今天来了一个病人啊，我们的这个主任呢看不出是什么病，我一看就晓得是这个病，果然后来一检验结果呢就是这样，大家都很佩服我啊。所以他呢是非常有自信的一个医生。后来他听说在台湾很偏远的地方有一个由宣教士建立的医院，这个宣教士因为年纪大退休了，必须要离开，找不到人来接手那个医院，就向很多地方发出呼吁说，有谁愿意回到那里去接下那个医院吗？这个 Peter Ho 这个弟兄，那时候他刚有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孩子，生下来才几个月大，他跟他的妻子两个人就一起在神的面前祷告，觉得是神要他去接那个医院，因此他就跟他的医院辞了职，把东西全部都打包收好寄回台湾去。我还记得我那时候跑去看他的时候，他的家里面已经是空空如也，因为东西全部都收走了。他告诉我说，今天早上他去跟医院里面的这些同事跟主管道别，然后他特别记得他的那个医院的那个主管跟他说， Peter， What can I do to make you stay? 彼得，我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让你能够留下来？你想要做 research， 我有经费让你做 research。 你想要做什么，我都尽量的配合，你为什么非走不可？那 Peter 怎么说呢？ Peter 跟他说 Nothing because I answer a higher call， 没有任何的事情，因为我回应一个更高的一个呼召。那是他东西都收拾走要准备回台湾的时候，没有想到隔了没有多久他就被发现得了癌症，得了 lymphoma。 那么然后尽管我们教会为他祷告，尽管一开始出局的治疗得到一些好的结果，最后主还是让他走了。你如果问我一生当中有什么事情是一个谜，是我不明白，见主面的时候我会问，这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问题。苦难是在世界上的一个实际存在的一个事情，很多时候神没有给我们在理智上我们能够接受的答案，唯一的答案就是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经历了人间最大的苦难，所以可以成为受苦之人的安慰。但是也许我也不需要问神为什么这样子让他走，因为他的生命影响了许多人的生命，他的生命影响了教会许多比他年轻的人，愿意专心为主而活，也包括我自己在内。也许彼得所做的事情在当时的人看为傻事，甚至我到现在都不能够明白为什么他的心愿没有达成。那个医院最后终于有一些台湾本地的医生愿意下去接，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到现在不能够明白为什么他的心愿没有达成。神有他自己更高的旨意。我提这一些就是说我们的价值要一直被神所更新。那么然后呢，更新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更新到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和他一同受苦。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复活的大能跟一同受苦。一同的受苦原来的意思就是在受苦上与他相交，在受苦上与他有团契，我们常用的团契那个字，或者相邀那个字。那么复活的大能跟受苦的相交在原文用的是同一个定冠词，意思就是说如何我们才能够明白基督复活的大能，只有在与耶稣基督一同受苦的里面我们才能够明白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彼得后这位医生如何明白基督复活的大能？那就是在领受与基督一同的苦难的里面。我记得他最后离开的时候，虽然身体疼痛，但是你感觉他里面满了荣光。我们要去安慰他，反而被他安慰。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请记得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人生，在这个人生当中要承受神所允许的苦难，甚至在这样的人生当中要有受苦的这一个心智。我知道我的时间已经到了哈，那么现在是35分，我最后讲一个小故事就结束。这是我来上这个 Perspective of World Mission 的时候所听见的一个故事。讲这个故事的人是他自己个人的见证，他是一个宣教士，是费城土生土长的一个人，神呼召他要到中美洲一个非常贫穷非常不开化的这个印第安人民族当中去做宣教士，那是好几十年以前的事。因此他把他全家的家当都收拾起来摆在一个 trailer 的里面，然后他就开车就下去了。到了那个地方之后根本没有地方他可以住，他必须要先给自己盖一个房子，美国人都是很 handy 的，他就买了一些材料请人运来， 在一个小山坡的底下，他准备在那里盖一个房子。当他正要准备开始盖的时候，有一个附近人告诉他说，你不能在这里盖房子。他问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你这个地方呢比较低，比较潮湿，你房子盖好了之后，有蛇有蝎子有各式各样的小动物会进来。他一听就说，那怎么办？我要在哪里盖？那个人就指一指那个小山坡，他说你在那个山坡上面盖，最好是一天能够尽量多晒到太阳的地方，那样子你房子盖好了才能够有人去住。他听了没有办法，他就只好每一天一大早这个太阳还没有出来，他就慢慢的把那些建筑的材料，这个木头一根一根，砖一堆一堆的，就往那个小山坡上面搬。有一天早上当天还黑的时候，他就起来搬木头，一根一根的搬砖去，搬到后来天亮了，他搬了几根木头上这个山坡，非常非常的累，一方面是流汗，一方面是流眼泪，一方面心里面埋了很多的抱怨。他背着这个木头，太阳出来晒着他浑身热的时候，他在心里面说，主啊，我在这边这么样子的辛苦，我家乡的那一些人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在这里多苦。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他把眼睛一张开，看到什么？看到地上的有一个人的影子，背着一个木头。他耳朵里面好像听见一个声音对他说，他的名字叫做 Ray。 那个声音是说， Ray， 2000 years ago I carried the wood up the mountain for you。 2000年之前， Ray， 我也背着一个木头为你上了山。他知道这是圣灵给他一个微小的提醒。他说从那一个事情之后，他在先教工厂经历过许多的这一个艰难，可是每一次经历过许多的艰难，他就想起那天早上他背着木头上山，圣灵在他心里面所留下的一句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希望这一些事情我们听了不要太沉重，所以能够承受这一些，因为是被基督的爱所激励。若有人愿意跟从基督，就必须要舍己，天天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人所能讲的何等的有限，求你圣灵亲自来做我们的导师，让我们明白我们这些奉献给你的人，我们这一生就是全然为你而活，我们这些奉献给你的人是被你的爱所支配，我们这些奉献给你的人，我们的人生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人生，让我们的人生观有一个彻底的改变，让我们的价值能够不断的更新，最后让我们明白，若是我们真要体会你复活的大能，我们必须要有受苦的心智。还是为中间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祷告，也许我们现在正在一些人生艰难的里面，正在你所允许的苦难当中，让我们明白，借着这些苦楚帮助我们更认识你，借着这些苦楚让我们更聚焦于基督，帮助我们离开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进入以基督为中心的人生。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